请翻开课本第二页，修习止观坐禅法要。除泥环真法，入乃中福，论其极要，不出止观二法。所以然者，实乃福劫之出门，观世断惑之正要，止则爱养心智之善知，观则克发神解之妙术，止是禅定之正因，观即智慧之有界。先到这里。这一段呢，是说啊，证入涅槃的法门啊，虽然很多，但是呢，最直接、最紧要的，就是呢，这个止观二法。福泥环真法，这个福呢，就是发语词，说话一开始的口头语。那这个泥环呢，我们之前也看过，就是呢，涅槃啊，这是梵语，翻到中国话呢，就是不生不灭的意思。那也可以这样讲，这个泥呢，就是没有的意思，环呢是臭秽的意思，那就是没有臭秽，翻成中国话就是无臭的意思。那你说什么叫做无臭？我们啊内心有烦恼和业力啊，就是臭秽。所以修行人呢，把烦恼跟业力都熄灭了，再不得这个生死果报，那个就是涅槃，就是无臭。那简单的说啊，我们啊人啊，这一期生命在这一刹那死掉的时候啊，第二刹那的时候不生，那那么这个就叫涅槃。但是我们凡夫不是这样，凡夫呢前一刹那死掉，这一期生命的色受想行识灭了，但是呢第二刹那他又升起另外一个这个色受想行识，又有第二期的果报，一下呢三善道，一下三恶道，轮回不已，那这就是没有得到涅槃。如果是阿罗汉，他生命尽了，前一刹那的这个色受想行识灭了，第二刹那不生，这个另外一个色受想行识好像呢虚空不生不灭，那就是入我们所谓的那个灭受想定，像迦摄尊者现在在这个鸡足山入定一样，那么这个就是涅槃，也就是呢无臭的意思。这个真法呢，就是涅槃是大安乐处，凡是呢得到涅槃的人啊，他心里是安乐，是自在的，是大安乐的境界，所以呢叫做大安乐处。那称它叫做真法，那这个真啊是相对于假来说的。那你说什么是假？什么是假？就是我们啊人世间啊种种的事情，譬如说啊这个人世间的这个妻子儿子房子车子银子名闻利养恭敬等等荣华富贵的这些境界啊，我们认为它是真实的，是快乐的，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啊才愿意用一生啊最多的时间跟精力，能用钱去买的去求的你都愿意。但是呢就算你成功了，你得到了这些所谓的荣华富贵啊，得到的时候啊你心中并不感觉到快乐，然后呢死的时候啊一样也带不走，所以你当初认为是真的是快乐的，得到的时候呢却不是让你真正能够感到快乐，那么那个就是假的。如果得到涅槃的话，涅槃你认为它是快乐，你真的得到涅槃之后啊你真的感觉快乐，所以这个涅槃它是真的啊，没有欺狂性。那世间的种种啊，刚刚讲的这些种种荣华富贵啊，它是有欺狂性，它不是真实的。那人间的荣华富贵是这样，天上的境界也是一样啊。你说这天福的境界啊比我们人间是殊胜太多太多了，但是呢得到这个天福的人啊，这些天人啊他也还是苦恼、哦、得了你说色界定无色界定的人啊他也还是苦恼、哦、他有什么苦恼呢？主要的苦恼啊就是这个禅定的境界啊，你说这天上的这些福报的境界啊它是无常，它会破坏的、哦、那活着的时候啊都很快乐，想尽一切的五欲乐，心里也着实呢真的快乐， 但是呢，他要死的时候啊，不得了。第一个呢，不能再有这个五欲的享受，五衰相现的时候啊，福报享尽的时候，他就要堕落。你所有存的钱啊，就像呢，在银行里面啊，你这一股脑全部领出来，花天酒地，环游世界，花完之后，接下来这个吃素就有问题了，马上呢，他这个福报享尽就要堕落。然后呢，这个天人他又有神通，他能够知道啊，他这一口气不来的时候啊，下一期生命他要轮回到哪里？一看呢，驴胎马腹不得了，所以呢，这个痛苦呢，当然是非常的苦恼。如果呢，升到天上，升到这个色界天、无色界天的天人啊，他有这个禅定的功夫啊，活的时候也很自在，也很清净，但是呢，因为他烦恼没有断，实令呢，他这个禅定呢也是无常的，他也是会破坏、会失掉。那失掉的时候呢，也是一样苦恼。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啊得到这个涅槃，就是永久不会失掉，是永久的安乐，没有期狂性，所以叫做真法，好，它是真实不虚妄的。底下这个入乃多途呢，就是呢我们想要啊契入涅槃的境界啊，那个道路是非常多的啊。佛法里面啊，我们说有84000个法门，实际上呢何止84000啊？因为我们众生的烦恼不止84000，那么佛所为我们说的这些法，它就不止84000。论其极要不出止观二法，那这个论呢是选择的意思。入乃多途，我们在很多的途径里边啊，选一个最极的、最极要的涅槃的道路啊。这个急呀、啊，就是呢，这件事情很紧急啊，你马上就要办的，就要去做的。那这个药呢是其中的精要，最重要的部分呢，不出止观二法，不能够超出一个止一个观，这两种修行方法呢，由这止观二法呢就可以得到涅槃。所以然者，此乃福劫之出门，观世断惑之真要，止则爱养心事之善知，观则策发神通之妙解之妙术，只是禅定之声音，观及智慧之有界。这三句话就是解释呢这个止观的功德啊，止观的作用。前面呢只是说啊，止观能得到涅槃啊，这底下呢他再详细的为我们说一说。所以然者，为什么呢？这个止观它能够得到涅槃，到底是什么原因啊？那智者大师呢在这边呢为我们说了三对的原因。第一对呢，就是因为呢这个止啊，它是降伏烦恼的开始，而最终断烦恼呢只是要靠这个观。第二对呢说啊，这个止是滋养心智最佳的资粮，因为啊我们修止之后的宁静啊，等于呢就是在滋养我们的心智，而观是策发神通慧解的妙术，这是第二对。那第三对呢说这个止啊，它是禅定最殊胜的来源，而观呢是智慧最主要的凭借。好，那这三对呢我们就来好好看看大师他怎么说的。好，第一个，这个止乃劫福之出门，说这个止啊，止观的止呢，它是降伏我们内心烦恼的开始。我们众生啊不能够契入这个涅槃，主要就是因为有我们啊内心有烦恼的关系。我们从这个上次啊，我们讲这个二障烦恼障所知障的说明就知道，如果我们今天没有这个烦恼，就得到这个涅槃。而这个止呢，就是一开始啊，它能够降伏烦恼的一个门径，一个方法。这个结呢，就是绳子结成一个扣，叫做结。那比喻呢，就是不容易打开的意思，用来形容呢，我们内心啊种种的烦恼呢，它是非常很难很难去去除的。在白法里面啊告诉我们，这边有学过唯识学的就知道，这个烦恼呢它有根本烦恼六，有贪嗔痴慢疑，还有五个不正见，这个六个根本烦恼，还有大学烦恼八个，不信、懈怠、放逸、昏沉、调举、失正念、不正知，还有散乱，八个八大随烦恼还没完，还有中随烦恼叫无惭无愧，还有 十个小随烦恼，愤恨恼父狂缠脚害计牵，一共加起来26个烦恼。你看每一个呢都是不容易处理的，这个就用这个结来形容它。这个符呢是降服住它，把它扶住，不叫它活动，就叫做这个符，降服。我们举个例子，譬如呢我们这个嗔恚心啊，这个烦恼一生起来的时候啊，我们告诉自己啊，哎呀，这个不能够生气，不能发脾气，这个火烧功德林，一念真心起，百万障门开，让自己呢这个身心啊赶快把这个脾气啊这个压下来，让他不要生气。那这里就是指的这个扶的意思，扶住，把这个烦恼的活动呢停下来。那用什么方法呢？就是用这个纸。那有人啊念佛的，他就用这个一句阿弥陀佛，有人数息，马上呢这个数字出来，从一数到十，可能还没数到十，他这个身心的烦恼就可以扶下来。有人呢观一副白骨啊，这个白骨现前的时候，他也能够把烦恼暂时扶下来，都可以把烦恼啊停止，让它不动。所以呢，有的凡夫啊，他有烦恼，但是呢，他还不知道呢有烦恼是不对的，就呢放纵自己的烦恼，他要发脾气他就发，任意的发，这样子呢让这个习气呀，身心的烦恼，这个习气越来越大，我们说啊日益做大，最后呢控制不了，哎呀，这个很浅盘，这个外界啊对境的时候有一点点不如意，他这个愤恨脑马上就起来，控制不了。那有的人啊好一点，如果有学习佛法的话，他知道啊我内心有烦恼是不庄严的，是错误的，是不好的，是障道的，但是呢他没有办法停下来，知道做不到，那这个还好。为什么呢？因为习气太强，这个我们无始劫以来啊，每一个人这个烦恼习气啊强弱不同，有人特别贪，有人对这个东西贪，有人对人贪，对男女的爱贪，有的人是嗔心很重，有人就是邪知邪见很重啊。这个每人过去栽培的这个烦恼不一样，说栽培啊，熏习的烦恼不一样，但是呢都有办法啊，在佛法里面啊都告诉我们很多对治法，只要呢我们学习不断的不断的练习呢，这些烦恼都可以慢慢的把它呢消薄，最后清净到断除啊。所以啊，佛菩萨他大慈大悲大智慧就告诉我们，第一个要降服烦恼的方法就是这边的止和最后断除的观啊。那观呢，接下来他讲观是断惑之正要，止呢虽然可以扶住烦恼，但是呢最终的断烦恼就是要靠观。这个观会，我们再举个例子，譬如啊现在有小偷进来，他进来的时候啊要偷我们的宝贝啊，你的黄金美钞啊，结果呢我们把他抓住了，把他绑住之后啊，让他呢现在虽然不能够偷东西啊，但是这个小偷他还在那里，这个止呢就是扶劫之出门，只是把这个烦恼降服，让他不要动，但是呢这个烦恼还在，就像这个小偷一样还在。那这个观是断惑是真要呢，这个观呢就是把这个烦恼怎样，把它去除，把它这个杀掉，能把烦恼就近的熄灭呢就是这个观。所以这边的惑呢跟刚刚那个劫呢是一样的意思，是表示呢这个烦恼不容易调伏，这个惑就是迷惑不明白，这是烦恼的根本。所以呢我们才要呢这个闻思修佛法啊，把这个无明能够断除。那断惑是正要，这个正呢是主要的意思，这观呢是断烦恼最主要最重要的一个方法。那现在我们也应该更清楚明白为什么呢，我们上礼拜我们这样说这个心里面啊明了就是观啊，明而静，静而明，就是止观啊，这个说法不正确的原因啊，为什么？因为实际上在这里啊就是只有止没有观，不管我们用什么方法，好像看呼吸也好啊，这个看肚皮也好，然后呢看这个听声音也好，或者呢你是 把注意力锁在这个脚底的哪一个点也好，或者呢你是观身上的某一个部分等等的，即使我们可以得定，因为这样的方法得定，得到了这个四禅八定啊，那也只是呢把我们的烦恼暂时扶住而已。更何况啊，很多数啊，大部分的东西都是让我们啊，这个法门啊教授给我们的，都只是让我们觉得啊身心很舒畅、很舒服，就这样而已。但是呢，因为现在人啊，这个就是工作压力很大啊，这个生活很紧张。你只要让他坐在这边啊，大家唱唱歌啊，放松啊，身心愉快，他就觉得啊非常好了，实在这个法门太好太棒了，找了一大堆六亲眷属、亲朋好友赶快来参加。但是呢，都搞不清楚啊，不知道到底这个跟佛法上一比啊，是就是暂时疏解啊，不能够就近的。那更不用谈得上说什么得定不得定，这是谈不上的。这样呢是没有办法清净，也没有办法断除呢我们内心种种的烦恼。所以呢，只有修观，现在这边就告诉你，只有修观，所谓的观呢，不是妄想，它就是呢思维佛法空性的智慧，主要是指这个，才能够断烦恼，证得涅槃。这个观念非常的重要。否则呢，很多啊，这个那些人去参加这个什么龙的这个潜力开发，去那边大吼大叫一场，然后呢也写了信啊，说这个父母亲的养育之恩很大啊，痛哭流涕，回来两天一样，照样是这样子，所以没有办法改变。第一个，他就首先不能够认识自己的烦恼，也没有方法扶助烦恼，更没有想。这个怎么样去断除，也没有正确的方法，所以呢，这个跟佛法这边自大自强的是差异很大的啊。我们现在有这个正知见啊，知道说这个指乃福劫之出门，观是断或是正要，就能够判断啊。你现在啊去参加这个法门呐、啊，老师教给你的，它是不是就近的佛法啊？是不是能够让我们、啊？这一起生命结束之后能够了生脱死。第二对呢，他说啊，这个子是爱养心事之善知，观则策发神解之妙术。这底下就是在说这个这一对人来赞叹子观的功德。这个子呢是爱养心事的善知，就是说这个子啊是滋养心事最佳的资粮。因为呢，我们大家如果有修习过这个止的经验之后，好，就了解这个你修止之后啊，几分钟之后啊，可能啊这个一坐三四十分钟或一个钟头，这个做完之后那个宁静啊，等于就是在滋养我们的心智。所以这个修止啊跟修定，我们说有没有修定之前跟之后，这个差别很大。修定之前啊，我们说啊是这个思虑非常的纷乱，妄想纷飞，说惊涛骇浪。那修定之后啊，整个那个身心啊，整个宁静下来，风平浪静，平静无波。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啊，建议大家呢一大早起来打坐最好？为什么？就是原因就在这里。因为呢，你一大早起来啊，下坐之后啊，整天啊法喜充满，然后头脑非常的清楚，然后清晰，精神爽朗。这样子的话，你这样子去办公室啊处理事情，他就会啊是。半功倍，试试看。然后呢，这个每天啊，心情都非常的愉快。那这里的爱呢，是保护的意思。保护什么呢？保护我们自己的心智。那怎么样叫做保护呢？你说谁不爱护自己，谁不保护自己？但是如果按照佛法的这个道理来说啊，凡夫是不爱护自己的。譬如有一个人。如果他今天呢、啊、恶意诽谤我们的时候啊，我们就跳脚，就生气啊。我们这个啊这个身心一发动起来的时候啊，是非常苦恼的啊，整个血脉喷张，热脑，身心热脑。这个就等于说啊，比喻呢就是像一把剑一样，别人用剑来射我的时候，我当然不高兴不欢喜。但是呢，这个却发脾气的时候，就等于自己用剑啊，这个。戳自己一样，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感觉发脾气对自己的这个害处在哪里，就任由它放纵它，要发就发，结果脾气越来越大。所以呢，反复来讲呢，如果这个嗔心发起来的时候啊，就等于用自己，就是自己用箭射自己这么大的伤害。那现在如果我们学习止的方法呢，就是能够让我们的心啊不动。今天呢有事没事，你故意触挠我也好，没事当然没问题了。有事情来触挠你的时候，说好听的话不好听的话你都不动。所以心能够呢不随着这个境转，就没有这个嗔的苦恼。这样呢在佛法里面啊才叫做爱护我们自己。那这个养呢就是长养增长的意思。我们没有禅定没有止的功夫的人啊，这个心力非常的软弱，非常软弱。你说这个有止了之后啊，这个帮助之后，这个心力就增长起来，力量很大。所以为什么很多啊念佛法门到最后只能够念这一句佛号，其他叫你观想观想观相，不要说实相，观想观相就好，观不起来。为什么？因为心力啊没有修止，心的力量没有，一观看这个眉毛到鼻子就不见了啊，观不起来。那观了头呢，身体也不见，观身体头又不见，心力非常的软弱，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修止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常听人家说哪一个人有神通啊，他有天眼通，有天耳通，有他心通，还有什么宿命通。实在来讲，什么叫做神通？就是呢这个人他的心的力量特别大，就叫做神通。那么他这个心的力量从哪里来啊？正常的话就是他有修止观，有修止得到神通是自然的。如果他不是修止，根本没有修过禅定的话，也不知道禅定是什么，他有所谓的神通，刚讲的天眼通或是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那个你就要小心，他就不是正常的管道，可能就是鬼通啊，跟哪一个鬼灵鬼接应接通之后呢，他有那个耳报，小鬼常常会在耳朵跟他讲，等一下谁要来问什么事情，他自然就知道。这个就不行，这个接触之后啊就没完没了，以后就是这些啊这些鬼神的眷属啊。所以呢这个所谓的神通就是修止来的，我们如果修止成功了之后啊，就能够增长我们自己内心的力量。所以这个止就是爱护自己的方法，止呢也是增长自己心力的方法。止则爱养心日之善之，这个之呢当帮助讲或者说成就。我们想要爱护自己，想要使呢自己进步，这个止就是最好的一个帮手啊。它这个止呢能够成就我们这个愿望。底下讲观则策发神解之妙术，这个观呢是策发神通慧解的妙术，所以这个观就是智慧，观慧，这个智慧是观察思维，是策发神解。这个策呢就是有勉励的意思，或当使令的意思，这个观能够使令我们啊引发出神妙的智慧。我们说由定而生慧，因为呢我们身心宁静下来的时候啊，我们人人本质具足的这个智慧啊，它才有机会开显出来。你散散乱乱的，它这个智慧啊出不来，看不清楚啊。所以我们修这个般若的观慧啊，逐渐逐渐的我们这个智慧啊就会微妙起来，心力呢也会慢慢的起这个增长，就广大了。所以说这个观呢能够让我们发出神通慧解的妙术，观就是有这么微妙的一个方法，能令我们的智慧增长，这个观慧。所以这个观慧呢也是呢佛法别于外道，这个外道啊他说自想发定正的这个定啊功夫比你还高，但是呢他没有这个佛法无我空性的智慧啊，他占这个禅定再高还是不能解脱，还是不能解脱。所以这个观慧呢是非常重要的。第三对呢说啊，止是禅定之声音，观即智慧之有界，是说这个止呢是禅定最殊胜的来源。禅定的这个禅啊， 通常就是指这个色界的四禅，那这边的定呢，就是无色界的四空定说的，所以我们常听到四禅八定。那得到这个无上菩提的时候啊，在色界的第四禅里面得，所以释迦牟尼佛他也常常赞叹这个第四禅啊，我们说神念清净啊，这个禅呢是最好的，就是因为它里边啊有慧也有定啊，就是定慧等持啊，这个时候呢要开发出这个佛法里面这个观慧啊最容易啊。那如果呢是无色界的四空定啊，尤其是这个非非想定的时候啊，这个定啊太过头了，所以心智啊非常的软弱啊，这个智慧太软弱，心智太微弱，没有办法修观啊，所以呢不如呢这个色界的四禅，对于我们佛弟子来讲，修学圣道是最合适的、最恰当的。只是禅定的声音，但是呢，这个禅和定啊，四禅八定啊，是需要经过长时期修行才能够成功的。我们才有四禅，才有四空定的啊，不是呢，我今天做，我就要让它成就。我今天去打一个佛七，或者七七四十九个这个佛这个禅七，刚讲错了，禅七打一个禅七，七个禅七就要让它成就，不是的，它是需要呢经过长时期的努力，时间的累积才能够得到的啊。所以学习这个止观的止久了呢，我们就可以得到禅定，这个定力它是呢。禅定最殊胜的一个因由，那观即智慧之有界啊，就是说啊，这个观是智慧最主要的凭借。这个观啊，我们说学习这个毗婆舍那，它有什么好处？它能够啊，让我们开智慧。那什么叫智慧？智慧就是对事物的观察呢，它观察得很正确。对事物的观察很正确的话，它就不会犯错，就不会造业。所以任何人呢都应该增长智慧，尤其呢佛的这个佛法上的这个智慧啊，成就佛道之后啊，这个佛就是智慧最高最深最圆满的啊，那不会像我们平常啊没有已经学习佛法了，可是这个智慧还没有成就的话，有些话弄不清楚该不该说啊，那挣扎很久，有时候把它说出来了也后悔，不说也后悔，事情也是这样，碰到事情的时候不知道该不该做，做了也后悔，不做也后悔，总是在那边纠结挣扎，这个就是苦，因为没有智慧的关系。我们如果想要得到智慧，用什么的方法呢？就是要学习这个观，有观的学习就可以得到智慧。所以这个观呢，也是我们啊佛弟子应该要积极修学的。那前面呢一共呢分三对来解释这个止跟观，第一对呢就是止乃福劫之出门，观是断惑之真要，第二对呢就是止则爱养心是之善之，观则策发神解之妙术，第三对就是止是禅定之声音，观是智慧之有界。这是简单的解释呢止观的功德。接着呢我们还要再看，若人成就定慧二法，知乃自利利他，法皆具足，故法华经云，佛自住大圣，如其所得法，尽慧力庄严，以此度众生。底下呢他说啊，这个若人成就定慧二法，这个止就是定，观就是慧，如果一个人他肯努力的学习修行，有止观的学习呢，他将来啊成就这个禅定，成就这个圣人的智慧了，那么他就成就两种功德。哪两种功德呢？知乃自利利他，法皆具足啊，就说一个修行人他如果能够成就定慧二法，就同时具足自利利他功德，以及呢这其中的一切法啊，那这应该是我们啊一切呢学佛的弟子最希望成就的啊，这个止观定慧啊，故法华经云，佛自住大圣，如其所得法，如其所得法，定慧力庄严，以此度众生。这底下呢是引证，引证呢这句话呢就好像呢正如呢这个法华经里面所说， 佛他自己呢住在这个止观不二的大乘法门当中啊，以自证的定慧力来庄严自己，也以这个法呢来度众生啊。这个定力呢就指的是福德庄严，慧力呢指的就是智慧庄严，所以说是定慧力庄严啊。这个呢是《法华经》啊方便体的话，正可以呢来表示这个自利利他法界具足的意思。这个佛自住大乘啊，是方便品后面的句这个偈。它前文的意思呢，大致上是说啊，这个释迦牟尼佛他在鹿野苑为这个声闻弟子啊说这个阿含经，说这个小乘佛法的道理。那么到了今天说，哎呀，那只是一个方便法啊，应该呢要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得到佛的智慧呢才是佛的本意。那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这样讲啊？在方便里面啊，他就说了好几个理由啊。其中呢，佛自住大乘，说佛你自己安住在这个大乘佛法的境界，但是呢你在教化众生的时候啊，给我们一个是小乘小小的利益啊，这个功德利益这么小啊，那这个事情呢是不合道理的嘛，是不是？佛自己住那么大的功德，给众生是这么小的利益啊，所以呢佛呢他把自己圆满的功德呢也开示一下，开示呢给一切的众生，希望这个一切众生啊皆成佛道啊。方便品他这一品啊前后文的意思大概是这样，那底下我们就比较容易了解啊。佛自住大乘是说佛呢他一方面教化众生啊，一方面也是安住在这个大乘的里边，这个境界里边啊，这个大乘啊是对小乘说的，这个乘呢就是车乘的意思，车子的意思，大车跟小车的意思。那这个小车啊装载的东西就是少，大车呢装的东西多，它能够呢运载很多的货物啊，从这一地到另外一地，这个呢我们叫大车。这是说啊，佛菩萨都是有大悲心的，他在度众生的时候是无尽期的，没有尽未来际的教化众生，让众生呢得到这个三乘的道果，所以他度化的人呢、啊、就特别多。那小乘佛法指的就是这个阿罗汉、辟支佛这些圣人啊，这些人他也是圣人，也有慈悲心，但是呢他的慈悲心是有限度、有期限啊，在他还没有入涅槃之前啊，我们呢可以请他帮忙，他也会帮你，也会为你说法，也会度众生。但是呢只要他这期寿命到了，他入涅槃之后啊，你是他的爸，你是他的妈一样啊，就跟他无关了。他就是呢入这个涅槃去了，去度藏下去了，可能八万大劫在那边呢就是定在那里，什么事都不做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一切众生呢就不能够和他来往，他就不度化众生，他就是休息去了。所以这样讲呢，小乘人他也有慈悲心，但是呢时间很短，时间短他教化众生能有多少，就是比较少，所以称为小乘。那佛菩萨呢他不入涅槃，他是尽未来际的度化众生，他度化的众生当然就多，所以叫做大乘。所以这边呢大小乘的分别啊，各位要明白，就是在于呢有没有发这个菩提心。这个菩提心呢就是这个慈悲心的大小和这个有没有我空法空的智慧来判别呢这个它是大乘还是小乘，而不是呢说我今天呢、啊、修的是大乘法门，但是我没有发这个无上菩提心的话，也不能够称为一个大乘行者。所以一个小乘人啊，他修这个大乘法，他修的是小乘法，我们说四念住修小乘法，但是呢他是发菩提心来修，他也是一个大乘行者。所以呢不在法门是大是小，而在呢这个菩提心有没有发起来，来区别这个大乘小乘。所以佛自住大乘这句话啦，就是佛自己安住在无穷无尽的大悲心的境界啊，如其所得法，就像他自己所得到的这个法，这个法是什么呢？这个法呢就是《法华经》里面讲的诸法实相，就是如其所得法。 那如佛自己所得的那个诸法实相，他得到这个法门啊，在我们凡夫的见闻觉知里面啊，所接触的六根面对六尘所接触的这个色身香味触啊，其实呢，事实上也从来没有离开过诸法实相，但是呢，我们不能够借着观察这个一切的有为法的生灭无常啊，说这个生灭生灭生灭无常无常当中呢，去明白它这一切法的自性也是空的，在空性当中它没有生灭啊，没有变化，所以呢，这个释迦牟尼佛他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他把这个法这个性德完全开显出来，好，显现出来呢就叫做德，好，倒不是说啊这个佛真的有一个能德所得啊，不是这个意思。那定慧力庄严呢，在这个诸法实相的法性上呢，还有定力的庄严，还有慧力的庄严，好，那释迦牟尼佛跟一切诸佛他在成就佛道的时候所得到的佛果就有无量的功德庄严，那但是呢，在那么多的功德里边啊，定慧的功德是最主要的，以此度众生，佛的大悲心呢，他自己无量功德圆满了，他也是用这个圆满的功德去度化众生，好，他的定慧力成就之后啊，又用这个定慧的功德去利益一切众生，所以《法华经》这边讲这段文呢，刚好呢就说明这个：若人成就定慧二法，施乃自利利他，法皆具足的意思啊。所以以上的这个说明啊，我们就知道，如果呢我们今天啊想得涅槃，想得这个无上菩提啊，就应该好好的学习修行止观这两个法门啊。底下又说啊，当知此之二法，如车之两轮，鸟之二翼，若偏修学，即堕邪道。故经云：偏学禅定福德，不学智慧，名之曰愚；偏学智慧，不修禅定福德，名之曰狂。愚狂之过，虽小不同，邪见轮转，概无差别。若不均等，此则行乖圆备，何能即登即果？前面是说啊，定慧都具足了，那我们可以得涅槃，也可以得到这个无上菩提。那以下呢，就是说如果不具足的话，就是说有偏修，只修止或者是只修观，因为你现在止跟观都是 同等重要的，不能够呢，如果不能够两个一起修，止观双运定慧等止的话呢，那这个功德就不圆满，它有什么过失，我们底下看。当知此之二法，如车之两轮，鸟之二翼，若偏修学，若偏修习，即堕邪道。这意思是说啊，这定慧二法就像车的两轮，鸟的两个翅膀一样，缺一不可。如果是偏修的话，就会堕入呢这个颠倒的邪见当中。这个当知呢，就是劝我们的话，劝勉我们的话啊。此之二法，如车的两轮，因为古代的这个车子只有两个轮，和鸟的两个翅膀，若偏修习，即堕邪道。车的两轮呢不能少一个，鸟的两个翅膀也不能少一个，少一个轮少一个翅膀就不能走不能飞。那我们发心修行的人也是一样，如果呢今天偏修止或者呢偏修观啊，即堕邪道，我们就会犯错误，就不是佛法，就不是究竟的佛法，会走到呢这个邪彼的地方去，到那种颠倒的境界里面去。故经云：偏修禅定福德，不学智慧，名之曰愚；偏学智慧，不修禅定福德，名之曰狂。所以呢，经中说啊，偏修禅定福德，不学智慧的人啊，称为愚痴。修定不修慧，得的就是禅定，就是这个禅定呢是枯定、枯木禅而已。偏学智慧不修禅定福德的人呢、啊，称为狂慧，因为他没有定力的摄持，只是狂慧。故经云，这底下是引证，这里的经啊，指的是这个《中阿含经》，四阿含里面的这个《中阿含经》。若偏学禅定福德，不学智慧，名之曰狂。如果一个人他不喜欢学习佛法， 不喜欢学习这个佛法里面的般若波罗蜜，我们说这个空性的智慧，他只是啊想要这个坐禅，坐在那边啊很舒服啊，只是想要呢一味的修这个禅定的话，因为禅定就是福德，三界里边啊，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啊，这个欲界就是色身香味触这些福德，啊，这些福报啊。若色界天以上啊，就是禅定的大福报、大福德啊，都是高过这个欲界的。那偏修禅定的福德呢，他不学习这个般若的智慧啊，不学习这个观啊，迎之曰愚。啊，今天就算他呢修禅定成功的，在佛法里面讲，还是个糊涂人，还是愚痴的，没有智慧。这个智慧讲的是佛法里面的智慧，不是世间的世智辩聪。能让我们啊这一期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们说能够了生死、脱三界、出三界的这个智慧，那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啊，这个不学智慧，只修禅定的时候啊，这个愚痴的境界是怎么样的状况？我们说啊，在佛时代这个印度啊，有96种外道，有持牛戒的，有持狗戒的，就是这个外道啊，向牛、向狗学习。你说为什么要这样？这个人的境界多好，为什么要向牛、向狗学习呢？这个是有原因的，就是这个外道啊，我们刚刚讲，这外道他这个定功很非常强的四禅八定啊，他们修得很好。他今天得到这个禅定之后啊，他从禅定当中啊，他就看到，从禅定当中得了神通之后，有了这个天眼通，他看到这个牛死掉了，结果升天，就又看到这只狗也死掉了，他也升天，然后就想，这个哦，这个牛有这种行为啊，使令他升天，狗的行为啊，使令他升天，所以那啊，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应该啊，学习狗，学习牛，牛吃什么？牛吃草，狗吃什么？哎呀，狗吃哎，对，就这样子，以为呢，这个是死掉之后能够升天的原因，因为他有禅定嘛，又有神通。那我们一般人一看，哦，这个人有神通，所以他讲的话都对，所以跟着学，所以呢，就教导，听他的教导，一群人就是去持牛戒，去持这个狗戒，有这样的事情。那在当时呢？就两个外道，一个是持牛戒的，一个是持狗戒的。有一次呢，他们啊两个人啊分别出发，却同时啊到达这个释迦牟尼佛的金色。这个持牛戒的人啊就问佛说啊，像这个人他持狗戒，那么当他这个修道圆满的时候啊，他会生在什么地方？那师尊就回答说啊，你最好不要问这个问题。但是呢，他再三的请求，请佛慈悲开示，佛就告诉我吧，到底呢，他这个修道圆满之后会到哪里？那佛最后就告诉他，受持狗戒的人啊，如果他这一生都没有犯戒的话，他该吃狗吃什么，他就一直吃，吃一辈子，没有偷吃别的啊。将来呢，他会生在狗当中，狗戒持得很好，就生在狗中啊。如果呢，今天他有所缺犯啊，偷吃了，就会堕在地狱当中。这持牛戒的人听完佛陀的话之后啊，立刻呢，哎呀，悲泣眼咽，哭得不行啊，哭到非常的伤心。然后这个释迦牟尼佛就对他说：“我已经告诉你，最好不要问我，那你偏要问，现在哭得那么伤心，你是不是怀恨于我？